李渊因为父亲被杀，所以呢冇心机做官，就将佢间屋呢捐咗出嚟，做咗为男子，自己呢亦都住喺个寺里边，过住啲隐逸嘅生活。为男子嘅主持圆泽禅师系佢嘅好朋友，有一次佢哋大家约埋一齐去游呢个四川峨眉山，圆泽禅师话最好呢从呢个长安经过斜谷，从陆路方面去呢就系最快噶啦。咁啊，李渊呢因为呢佢唔想入长安见到旧时官场嘅朋友，佢呢就提议由呢一个荆州坐船去。圆泽禅师好唔愿意，但系又好似有啲嘢唔系好方便讲明，唔方便解释，最后呢唯有听李渊嘅说话，由呢个荆州坐船去。当只船经过呢个南浦嘅时候，佢哋见到有个女人，腹大便便，身为六甲，喺河边嗰度攞水。圆泽禅师一见到个女人呢，就冇晒表情，对李渊话：我所以唔想从水路嚟呢，就系怕见到呢个女人啦。这个女人是我下一世的妈妈来的，她已经怀孕三年，等着呢我去出世做她的仔，今天见到呢是不得走了，避无可避，我呢一定要去投胎了。三日之后你到她屋企来找我啦，我们呢以一笑为朋。十三年之后中秋节，你再在杭州天竺寺门口等我，我们呢还可以呢再见多一面。咁啊，李渊听到呢就好伤心啦，但系呢后悔已经太迟啦，话咗呢唔游水路嚟，佢一定呢要游水路嚟。咁啊，到咗夜晚，圆泽禅师呢就坐化啦。李渊同佢办完后事之后，第三日就去个女人屋企，一去到就发现个女人呢果然系生咗个仔，个细路一见到李渊呢，果然张口对住佢笑。咁啊，李渊呢知道呢一个呢一定系圆泽禅师再嚟啦。咁啊，李渊见完个细路之后，亦都冇心机去游呢个峨眉山，咁啊翻去为男子。过咗十三年之后，中秋节嗰一日，李渊又果然呢依约到呢个杭州天竺寺门口。咁啊，等咗好耐，足之呢喺葛洪井侧边呢就见到一个牧童，咁啊骑住只水牛，一路推住个笛，由远处咁样慢慢咁样行埋嚟。咁啊，到咗李渊嘅前面，就对佢一笑，然后呢唱出一首偈。佢话：心生石上旧征魂，赏月荣峰莫要论，寻愧情人远相逢，此生须臾胜常存。李渊一听就知道呢是圆泽禅师，他就赶快呢上前跟他问候：泽公你别来无恙的嘛。那个细路呢就说：李君你真是守信了，果然呢能够照我们约定的时间来见我，但是呢你尘缘未了，暂时呢我们还不能够在一起，你呢要见我唯有呢勤力的用功，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见。咁啊，讲完之后呢，李渊想追呢，都追唔到啦。咁啊，个牧童呢就走咗。有修行嘅人呢，唔只知道自己几时死，连去边度投胎呢都知道。但系普通人呢，有时呢亦都可以做到。咁啊，喺1946年喺阿拉斯加，有一个印第安人叫做维克多，佢死之前一年。对他的侄女说他死了之后会投胎做他的第二仔，还说到时呢你很容易认得我，因为我做过两次手术，留下两条疤痕，一条呢在鼻哥的右下方，一条呢在个背部，将来呢出世之后这两个地方呢都有记号。果然在他死了之后18个月，那啊他的侄女呢就生了个仔，而且鼻哥的右下方和背部呢都有黑色的胎痣， 位置和形状呢都好像维克多生前做手术的疤痕、一样，而且呢一生出来就认得晒屋企嗰啲人，同埋呢隔离邻舍嗰啲人啊，仲讲得出呢前世嘅事。咁啊，史蒂文森博士特别到阿拉斯加调查，证明呢呢个系真噶，能够知道下一世去边度投胎。呢个例子呢虽然系比较少，但系呢呢一个呢系证明啊呢一个轮回转世最有力嘅证据。另外一种比较常见就是自己能够记翻起前世的嘢。咁啊，美国维珍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史蒂文森博士曾经到过印度、锡兰、巴西、阿拉斯加、黎巴嫩好多地方，调查过1600多宗呢一个轮回转世的个案。并且呢从里面抽出20个最有代表的个案，写成呢一本叫做20个关于轮回转世的事实。这20个个案都是经过史蒂文森博士亲自调查证实呢真的有这样的事。其中有一个个案呢是讲在1948年在印度潘拉市有一个女仔叫做斯孟塔罗，3岁的时候呢就成日话俾佢阿哥听，佢前一世呢是住在卡特尼，个名呢叫做北亚，佢嫁俾一个叫做斯里的男仔，仲讲咗好多关于生前嘅嘢。到佢10岁嘅时候，全家人呢都搬到呢个奇克塔普呢笪地方呢居住，咁啱当地有一个呢来自呢个卡特尼嘅女人斯文塔罗，同佢一见面呢就认得佢，话呢佢系佢前世嘅好朋友，而且讲咗好多好关于佢哋以前做朋友嗰时嗰啲嘢，咁啊全部呢都系真嘅。呢一件事呢就好轰动，就传咗开去。在1955年印度拉加斯萨大学超心理学家班勒吉特别呢去卡特尼调查这一件事，结果真的发现有一个名叫做北亚的女仔，她真的呢嫁给在梅亚的斯里。北亚呢是在1939年死的，即是呢斯孟塔罗出世之前8年。最后尾北亚的丈夫的亲戚特别呢去见这个斯孟塔罗，在没有人介绍的情况底下呢，他逐个逐个认得出来，并且呢讲出很多关于北亚和斯里生前的嘢，全部呢都证明是真的。那么个个呢都相信他就是北亚的转世。在中国亦都有好多关于轮回转世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发生在1942年，当时韦冕斋做陕西永寿院的院长，他一个部下叫做双生友，他能够知道自己前世的事。这件事呢汾阳永寿一带呢个个都知道，双生友的前身叫做田三牛，在汾县呢是一个农夫，同屋企住在山上面的窑洞里面。咁啊，田三牛在3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呢连续落咗好耐雨，佢住嗰个窑洞门口呢就积咗好多嗰啲湿嘅泥，等到冇雨落嘅时候呢，佢就准备用个铲呢去铲开啲泥，咁啊唔使呢阻住个门口。咁啊，点知呢因为落雨落得太耐啦，咁啊嗰啲泥土呢好松，佢一喐啲泥嘅时候呢，突然间呢就生泥倾泻，咁啊数以吨计嘅湿泥呢就将佢呢全身都压住，咁佢当场呢就死咗。当时呢佢唔知道自己已经死咗喎，佢仲觉得呢自己从泥里面呢爬返出嚟，咁啊第一件事呢佢就走返屋企啦。回到家见到他太太和他的仔女 喺度喊得好伤心，佢就走上前咧去安慰佢哋。佢话：我今日真系好彩啦，争啲咧就俾啲生泥压死，好彩咧我爬翻出嚟执翻条命。你哋咧唔好咁伤心啦，唔好喊啦。但系咧，佢个太太同埋仔女咧，好似睇唔到佢咁，同埋咧好似听唔到佢讲嘢咁，一味咧挂住喊。咁佢讲咗好多次，仍然咧好似冇咩反应。咁佢谂下留喺度都冇用啦，不如到处行下，唔使咧见住佢哋喊，睇到都伤心。佢谂下咧，不如咧去明玉池嗰度行下啦。咁啊，明玉池咧系当时一个好出名嘅名胜。咁啊，佢咧就去明玉池，但系佢喺路上面发觉咧，比佢平时多咗一栋好窄嘅门。咁佢想去明玉池，唯有咧就用力逼过去，一逼突然间咧就失咗知觉。等佢醒翻嚟嘅时候咧，发觉自己咧已经变成一个啱啱出世嘅细路仔。咁有几个女人七手八脚咁，好紧张喺度揾紧嘢，仲听到有人话：把铰剪咧，你哋仲唔快啲揾？再揾唔到咧，剪唔到个池底咧，咁就弊啦。呢个时候咧，田生牛虽然系变咗细路仔，但系咧佢心水清，一眼咧就见到把铰剪咧，原来挂喺个墙上面。佢就用手指下，跟住咧大声话：把铰剪咪挂喺个墙上面咯。佢一出声，成屋企人咧都呆晒。佢哋谂下冇理由啊，一个啱啱出世嘅细路仔点会识讲嘢呢？咁啊，唔通系妖怪？跟住咧，有啲人就话：哎，呢个梗系妖怪嚟噶啦，不然咧将佢咧抌落屎坑啦，浸死佢。咁啊，好彩咧，呢个时候个妈妈即系佢个产妇啊，咁啊极力反对，咁啊最后尾咧保住佢条命仔。咁啊，自从呢一次之后咧，田三牛咧就知道自己一开口咧，人哋就会当佢系妖怪，咁咧就有人想整死佢噶啦。所以咧，佢咧就唔敢出声，完全唔讲嘢。咁啊，全屋企人咧都当佢系哑嘅。咁啊，佢阿爷谂下冇理由啊，点解一出世就识讲嘢，而家到六七岁都唔识讲嘢嘅？咁啊，有一日咧，佢阿爷咧就带埋佢去郊外，咁啊单独同佢讲，佢话：你一出世咧就识讲嘢，点解到而家六七岁咧反为仲唔识讲嘢？如果你真系哑嘅咧，咁我哋家门不幸啦，生咗一个有缺陷嘅子孙。假如唔系嘅话，你怕一讲嘢咧就有人害你，唔敢讲咧，咁你可以咧放心，问事咧都阿爷同你作主，包冇人咧害到你噶。咁啊，张生友听到佢阿爷咁样讲，就唔再隐瞒，将佢点样由田三牛投胎变成呢个张生友，又唔怕人哋害佢，当佢系怪物，所以咧唔敢讲嘢，一五一十咁样讲俾佢阿爷听。佢阿爷一听知道咧唔系哑嘅，咁啊好开心啦，咁啊跟住咧就同屋企人讲，叫佢哋咧以后咧都唔好再吓佢啦。咁啊张生友咧自此以后咧就解除束缚，咁啊过翻啲正常嘅生活。但系佢唔中意咧同啲细路仔玩噶，反为咧跟啲三四十岁嘅中年人咧好好倾。咁啊六七岁嘅张生友除咗体力之外，其他地方咧睇起上嚟咧都好似三四十岁嘅中年人。关于佢由田三牛投胎一出世咧就识讲嘢呢一件事咧，就越传越远，全个范县一带，上至政府机关，下到平民百姓咧，个个都知道。有一次，田三牛嘅屋企因为地界不清，同隔篱邻舍打官司，要揾张地契嚟证明，但系张地契咧系由田三牛自己收埋噶。咁佢突然间死咗，冇人知道佢摆喺边度。如果找不到张地契，这场官司呢就输紧，全家上下呢都很担心。最后由田三牛的妹夫灵机一触，一眼就跟田三牛的太太说，现在前个分院的人呢都说明玉池的张生友就是你的丈夫田三牛投胎的，一出世呢就懂得说话，并且知道前世的事， 事到如今，不如呢等我去明玉池睇下係唔係真嘅。如果係真係你丈夫田生牛嘅話呢，佢一定知道將地契擺喺邊度。萬一唔係，亦都可以揭穿佢，唔使呢繼續咁樣傳落去。咁大家聽到都認為呢呢一個辦法呢是百利而無一害，不妨呢試一下。於是呢田生牛的妹夫就去到明玉池找這個張生友。一去到張家，咁啱呢張生友就坐在門口。張生友一見到他離遠呢就跟他招手，很高興地說：喂妹夫，你點解咁得閒嚟呢度坐啊？田生牛呢個妹夫亦都嚇咗一跳，他知道呢呢一個呢真是如假包换的田三牛了。他就将家同人家打官司，现在找不到张地契的事呢告诉他听。张生友听完之后就说：哦，你问我张地契收埋在哪里，那就易啦，因为我亲自收埋的嘛。我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就在家那个角落头挤了在条石罅里面，出面呢找啲砖又再冚翻，你去找下咧就见到噶啦。咁啊，张生友将嗰张地契嗰、那个详细地方咧就话咗俾佢听。咁啊，田生牛嘅妹夫就翻屋企揾，果然一揾就揾到啦。而家咧唔到佢哋唔信啦，全家人咧都相信呢一个咧就系、是田生牛嘅转世。咁啊，大家一齐去明玉池，咁啊认翻张生友。而且呢接了他回家住，但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叫一个八岁大的小孩子做丈夫，二十几岁的仔呢又叫八岁大的小孩做爸爸，始终呢都不是很习惯。所以呢张生友就回去张家那里住，还有张家比较有钱可以供他读书，所以住在张家，但是他有时呢又回去田家。全个分院的人呢个个都知道这件事。这件事是由当时分院的院长，即是张生友后来的上司韦冕斋，1967年呢在台湾亲自讲出来的。的确呢可以呢相信得过。佛教话有六道轮回，很多人都不相信，以为呢人是万物之灵。